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嘅防卫白皮书，7月22日经内阁会议通过公布。防卫大臣岸信夫喺前言之中就指出，中国对印太地区秩序对台湾安全都造成咗严重挑战。同时发布嘅防卫白皮书之英文版同中文版摘要，首先聚焦日本面临嘅防卫课题，一开始就谈及中国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目标，加强促进军民融合同军事智慧化。此外，喺今后嘅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预测之中，强调中国喺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嘅周边，以力量为后盾，继续执意咁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中国亦都喺南中国海加剧单方面改变现状同制造既成事实嘅行动。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泰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这种倾向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更加凸显，这些可以从安全意识调查和领导者的话语之中发现一些变化。他以慕尼克安全委员会 MSC 6月21日公布的一项针对七国集团 G7 总共7000名国民的安全意识调查为例，指出依照调查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非合作伙伴，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并未明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上对中国的认知急速恶化。伊藤隆泰说，调查结果显示 G7 之中的每个国家都有超过50%的人对于中国侵略台湾的野心感到更加警戒，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6个国家之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认为，若不是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将会增加中国入侵台湾的风险。在调查之中，日本对于中国入侵台湾感到特别警戒的人最多，高达58%。岸田首相已经对国内外表达了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这种的危机感。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可能令到中国效法去入侵台湾，而立即殃及日本和整个东亚的安全，因此在防卫白皮书特别强调。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对于日本向来就是北方的假想敌，今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日本已经将中国、俄罗斯、北韩三国的威胁视为一体，近10年之内在这3个国家当中，中国对于日本造成的威胁上升的幅度最大。陈永峰说，
那如果单纯的我们说明中国的话，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在日本已经非常久了哈。我的记忆底下，国分良省第一次在当防卫大学校的校长是哪一年？我看2012左右上台了吧，去年下台。从他上台之后。
陈永峰说，其实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存在已久，从大约2012年左右国分良成担任防卫大学校的校长开始，直到去年卸任为止，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防卫政策探讨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凸显。从2012年开始，日本的国防预算逐年增加，到目前已经10年，可以看出和中国威胁论台面化是同步的。如果往前推断，从2010年日本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中国和日本渔船在钓鱼台又称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开始，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已经完全定造化了。新版白皮书对台湾安全部分的技术多达10页，为去年版的双倍，是防卫白皮书关于台湾海峡问题技术最多的一次，其中内容反映出日本提高了对台湾有事的危机感。去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首次铭记台湾情势的稳定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今年加入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是世界共同的问题，日本将和同盟国、美国、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合作，进一步密切关注相关的趋势。防卫相岸信夫在前言之中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亦都展现出不惜 动武达成统一的态势，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这些是岸信夫首次在前言提到台湾。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表示，2022年度的防卫白皮书一开始就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题，再将台海局势视为东亚地区可能发生的类似问题，因为日本认为中国持续表明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到改变台湾和中国的现象，使到日本觉得威胁的指数剧增。他说其实今年的版本亦都提及北韓多次對日本方向發射導彈，對日本構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北韓的威脅是一個持續了十多年以上的問題。今年北韓對日本造成的威脅相較於中國並沒有急劇上升，與俄烏局勢亦都沒有顯著的可比性。日本在今年的防衛白皮書之中特別警惕的就是中國造成的威脅，伴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到日本感到中國入侵台灣彷彿逼近眼前的現實，自然令到日本感到威胁性的急剧的上升。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表示，日本在两岸关系的处置上面逐渐向台湾倾斜，已经是近年来的趋势，最近更加将聚焦于安保的合作。他说
到了去年，各位都已经知道的，北京站自己讲出来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就是日本同盟有事，就是台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嘛，特别是在安全保障上面。所以如果把最近双方的一些动向包裹起来，
他说去年安倍晋三喊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近期台日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安保方面，最近日本亦都计划派出防卫安保政策相关的议员访台。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担任过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现任自民党广播本部长河野太郎等重量级议员都将分批来到台湾访问。他认为日本同台湾的军工产业合作出现相当大的可能性。陈永峰指出，日本将国防预算增额到2%以上，应该是既定的方针，等于是增加现有的一倍以上，明显是为了应对中国侵台的威胁，所以增加的产能可能会有台湾的参与的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22日表示，2022年防卫白皮书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渲染中国威胁。汪文斌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海洋活动是正当行使主权的权利，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驻日大使馆在7月22日声明，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日金所作的承诺，切实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的行径，中方都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的种种的言行，主张台海问题为中国之内政，仲认为日本插手台湾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国防、市场经济动向和海上活动等，这类话语已经不足为奇了。他认为中国在今后有任何政策改变才是关键。他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持续快速扩张军力，在同美国的战略竞争之中处于越发有利的地位，已经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今年度的防卫白皮书之内容就是建立在这种的危机上面，它的内容的变化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外交辞令可以处理的范围，所以中国说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应该审慎评估在白皮书公布之后是否在中国的对日政策上面产生实际的影响，以及产生哪些层面发生的变化，这些将会是今年白皮书公布最后最重要的课题。 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认为，岸田文雄是务实派，将比理念派的安倍晋三对于中国的对抗态度更加强硬，由岸田决定对安倍实施的国葬，将安倍的历史定位拉抬到最高层级，以巩固安倍的右派的势力，可以看出中国亦都很难对日本的态度放软。他说，
岸田文雄也把安倍晋三拉到战后最高的层级了。上一次的国葬是吉田茂，直接把安倍晋三的丧礼拉到跟吉田茂一样的等级，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岸田文雄的决断力了。第一个，把安倍晋三的右派势力巩固起来。
他说，岸田选定9月27日为安倍办理国葬，亦都就系代表咗9月29日中日建交50周年，冇乜嘢戏可以唱啦。佢谂中日之间会有一段冰河期，呢、这个中间亦都牵涉到习近平嘅权力巩固与否嘅问题。目前习近平唔可能对日本或者台湾嘅态度更远，其实亦都系由于中国嘅内部嘅角力，所以即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态度稍微和缓，亦都要等到明年之后啦。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